新的，可以翻到旧约的131页。以赛亚书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些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自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谤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读经到此。
很高兴今天傍晚韦浩传道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为什么应该传福音。韦浩传道，
跟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话好像蜜那样甘甜，主啊，求你就让我们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你是美善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好像清晨的甘露，主啊，求你就以你的话来滋润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好像一面镜子，主啊，求你就让你的话来光照，来反映我们心中在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需要进一步被你塑造和你心意。 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是好像利剑，两刃的剑。主啊，求你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刺透，都破开。主啊，使到我们的在你面前不只是赤露敞开的，并且我们的生命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挑战引导。我们就求你赐福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上一次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通过这个仆人呢、那个仆人他怎么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个神的那个拯救是人所意想不到、想象不到的一个拯救。从几个方面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拯救者不是那种英雄人物啊，这个拯救者是被人厌弃的，被人厌弃。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被厌弃，当我们觉得我们受痛苦的时候呢，你们知道说你的这位拯救者，你的这位救主呢，他常经忧患，是认定是他与你认同，他听你的祷告。那此外他是替人赎罪，替人赎罪了。因为耶稣他默然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没有开口，不说一句话，不是因为他自作孽啊，罪有应得，没话说了，而是因为他甘心替我们呢、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就不说话了，甘心承担我们的罪，还赐下医治和平安给你啊，给我。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他默然的来承担替我们赎罪，就不要停留在过去，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罪疚，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的医治，他所赐的平安。另外一方面，他令人想象不到的方面，是因为他还使人称义。我们人没办法，虽然很多尝试称自己为义，觉得自己很好，或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称自己为义的，可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呢，他却使人因他得称为义，他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这些凭信心来相信耶稣的人。你相信耶稣，凭着他你得到他的义，神称你为义，算你为无罪啊。最后他也被神高举，却为人代求。这个救主他不是说哎呀，信我们相信他很好啦，我们以后自己看着办呢、效法他的榜样生活啊，不是这样。我们靠着他知道将来还有一个盼望，有赏赐，而且呢他有善后的服务啊，他还继续的为我们代求，继续的现在为相信耶稣的人祷告啊，这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何等意想不到的一种拯救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今天的经文的54章直接接下来53章就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你有这样的一种奇妙的一个救恩呢，那你应该宣扬出去，你应该宣扬出去。先知告诉他们，也或者用今天的话我们来讲，哎呀，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什么应该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不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五个方面，你在这个周刊有这个大纲，也可以按照那个大纲来看。我们为什么也要传福音，也让我们自己思想，如果你信耶稣多年的话呢，你很多很多理由应该传福音。不过按照先知以赛亚的话，我们有哪一些原因来传福音呢？或者我们说让主的那个拯救啊，当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来明白神的那个拯救的时候呢，我们来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呢，或者你是刚刚信耶稣的话，你也能够思想一下，那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个福音是那么的宝贵，是那么的值得我们去思想去认真的看待呢？第一方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呢，因为在福音里面有大能的拯救，大能的救赎。那54章4到5节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好像一个不能生育的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妇女不能生育啊。他们为这过去想到的时候他们就惧怕，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以赛亚预言 将来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事？他们要国破家亡，他们要亡国，他们要被掳，这个国家将要不存在了，百姓被掳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们觉得很羞愧。他们在那种处境里面呢，他们会想到自己一无所有，这个家园已经不在了，这个国家不在了，看到国王被人抓去了，他们的首领变成什么呢？亡国奴啊，囚犯。可是先知就鼓励他们，你要忘记那个羞愧，不再纪念你们的羞辱。为什么？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啊，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们好像一无所有，可是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有一位丈夫。这位将要拯救他们的神呢，是他们的丈夫。在他们看来，他们好像寡妇，他们或者好像不能生育的人，当时的人，甚至我们华人呢，以前不久以前呢，我们呢对那个什么的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哎呀，是一个羞辱啊，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那当时几千年前，他们更是这样看待。在他们看来，虽然一无所有，可是这位神是他们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呢？最亲密的关系啊！这位神不只是要来拯救他们，这位神是他们很亲密的一位救主。他们虽然好像不能生育，他们好像一无所有，可是以赛亚提醒他们呢，你不要看你自己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你们能不能够生养的关键是那个丈夫，你要看你相信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认定那个丈夫能够改变一切。然后他就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这位丈夫是造他们的主啊，这位丈夫是造他们的主，曾经把生命赐给他们，这位丈夫从无变有。你知道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对吧？他们本来是从伊拉克，以前叫乌尔，几千年前从伊拉克乌尔的那个地方，神呼召一个人跟着他的妻子出来，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孩子，也看起来不可能生孩子，真的就是这样，70多岁的人，那个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70岁左右，70多岁，没有孩子，也不可能，看起来是不可能有孩子。可是神带领他出来，结果怎么样呢？那经过几百年之后呢，他们带领他们最后从埃及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国家了，几百万人了，从一个人一对好像年长不能生育的夫妻啊，几百年后变成几百万的人，成为一个国家。所以亚伯拉罕自己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从不能生育，从没有盼望，从一无所有，他们现在却变成一个大国。亚伯拉罕成为圣经说多国的父，多国的父，生命的大能，不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有什么，他们的确是一无所有，可是这位神，他们的丈夫，亲密的关系，生命的源头，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救主。而且这个亲密的丈夫，圣经说也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能力管理他们的，不止生命，能力管理整个宇宙，管理人类的历史，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他不只是在圣殿里面呢，向以赛亚先知显现过，来感动这个以赛亚先知。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也是那个为着自己的缘故，将要拯救他们的神。所以，先知以赛亚很喜爱这个称呼啊，以色列的圣者。在圣经里面，大多数超过80%，以色列的圣者出现的时候，都是出自以赛亚的口，因为他自己看见了这个异象，他明白这个神他是多么圣洁，却与人不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者与人不同，却愿意与人亲近啊！以色列的圣者完全与人不同，却愿意与人亲近，却愿意与人亲近来使这个国民成圣。 而且是全地的神。你看一系列来描述这个全地的神，以色列他的这个丈夫以色列人的神呢，不只是管理以色列人而已。我们华人的信仰哦，这个神管理这个山啊，这个神管理厨房啊，不是，这个是全地的神，不只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位神管理全宇宙全人类的历史，他是什么呢？沧海旱地的神呢、啊？那全地的神，所以全地都当敬拜他。那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怎么来看待他们的生命呢？可能我们也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没有盼望。可是先知提醒他们，你们有一位丈夫啊，那这个丈夫就是整个改变的关键。可是他们需要以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待，因为从肉眼，按照他们的眼睛，按照他们的理智头脑，他们回顾，他们想过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不可能了，没办法改变这个命运了。就好像一个不能生育的一个妇人，有时候绝望了，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先知说你有一个丈夫，哎呀，那又怎样呢？这个神我看不到，我没办法相信他能够为我带来什么改变。先知一再的提醒以色列，这位神你的丈夫能够做一个改变。那他们需要一个转变，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他们需要看见这个耶和华万军之神，全地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工作。记得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知以利沙那个时候跟他的仆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呢，在这个多丹城里面呢，多丹城那边被围困了。那时候亚兰军呢，他们来找，来知道说这个先知以利沙在那边，要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围困了那个城。那边说到一个晚上呢，那些很多的车马就来围困了整个城，要把这个先知以利沙抓起来。那当然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仆人清早起来，圣经说他就看到什么糟糕了，他看到外面的这些车马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主人，哀哉我主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个车马已经围绕着我们的这个多贪城了，我们怎么办呢？然后先知以利沙告诉他什么呢？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这些还要多啊，与我们同在，哪里有啊，与我们同在了，哪里看得到，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绝望了。所以他还先知以利沙还祷告神啊，哎呀神啊，请你开我的仆人的眼睛啊，叫他能够看见。他不是刚刚看见吗？果然神就开他的眼睛，圣经描述他就看到说，哎呀，他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果然跟他们同在的比这些围绕着这个多贪城的这些亚兰军还要多。哎，这个仆人刚才看不到吗？为什么现在才看得到呢？哎，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一个以信心属灵的一个眼光啊，他看见了另外一个事实，他看见的不是眼前的那个困境，他看见的不单只是哎呀我们是绝望的，那他也看见了这个 火车火马。那我们也有一点有时候需要这样做，你知道那种三维的立体图片卡吗？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有看过了。那这种图片卡就这样，可能那个卡片呢看起来是一点点很多的颜色，小小点，红色蓝色绿色，就是一个卡片啊，那你看来看去呢就是很多的斑点而已啦。哦，可是如果你某一个角度啦，你用心的看某一个角度呢，突然间那个图片卡里面有什么东西跑出来的，可能有一个图案跑出来的，哦，可能是一只海豚啊，可能是一架战斗机啊，还是怎么样会跑出来的，哦，可是你要很小心用一个角度，用某一个侧面这样子稍微看才看得到，不同的一个眼光看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凭肉眼啊， 你看你的情况呢，就是很多斑点而已，哎呀，绝望，以色列人觉得一无所有，你可能也是这么觉得，很多很多的困难看不到，到底神能够怎么帮助你？可是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啊，你凭信心来仰望，来看见神的确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作为的，神开启我们的那个眼睛啊，你就看你的生活不再是很多的斑点，你就看见好像那个仆人啊，以利沙的仆人，他眼睛开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个海豚啊，他看见那个战斗机啊，在他的生命里面跑出来了。不过我们要凭信心，要相信拯救我们这个大能的主，他是我们的丈夫，他不会忘记我们啊。这就来到第二点了。那这为什么要用丈夫这个观念呢？当然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有大能的拯救，他能够赐生命，第二方面呢，他也用这个丈夫的观念告诉我们，当神跟以色列人建立这个关系，或者当你和我，当我们相信耶稣，通过耶稣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你得到一个不变的慈爱。第二点，不变的慈爱。那以色列人惧怕是有原因的，他们不是，我们常以为哎呀，他们很没有信心的，这些人多一点信心，拿出一点信心出来，相信神能够带领你吗？不是，他们的那种绝望，他们的那种无助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想起他们过去呢，不只是看到他们被掳啊，一无所有，他们也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吗？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国破家亡的人呢？为什么会变成亡国奴，会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呢？因为他们曾经失败了，他们曾经得罪了神。神其实以色列人历史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是一直警告，对吗？哎呀，你们啊，国王啊，要听话啊，不听话去拜偶像啊，会遭殃的啊。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啊，不要行邪淫啊。结果呢，没有听，他们继续的拜偶像，他们继续的来背弃神，先知的警告一再而再的警告呢，他们不听，当作耳边风啊。结果神背向他们了，神背向他们，离弃了他们啊。当然就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国破家亡了。那可是先知在第六节就说到了，这个丈夫呢，不只造他们，不只是赐生命的关键能够救他们，这个丈夫第六节找一个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啊。哦，不只是改变的关键呢，也是来寻找这个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那现在这个角度改变了，另外一个角度了，就好像刚才以色列人要以信心来看见他们的丈夫继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同样的他们也要看见这个神啊，那个丈夫来找他们啊，他们忘记神怎么来回到神面前呢？神没忘记他们，原来神怎么看待他们呢？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是幼年所娶的妻啊。幼年，以色列虽然你们离弃神啊，你们忘记神啊，你们不认识神啊，你们活在罪的捆绑里面啊，可是你们是神幼年所娶的妻啊。哎呀，这个幼年所娶的妻是什么意思呢？幼年所娶的妻啊，有一个回忆，有一个印象。人虽然会改变的，人会改变的，可是人甚至会离弃神，可是神并不是这样。圣经告诉，这边告诉我们，神离开他们是暂时的，暂时一下子，却以大怜悯来召回他们。原来以色列人的那个被掳，他们因为犯罪离弃神啊，落在很凄凉的地步啊，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发慈悲怜悯来呼召他们。而且第八节呢，说到以永远的慈爱啊，不改变，永远的慈爱 来怜悯他们，召回他们。我们可能弟兄姐妹参加过婚礼啦，教会的婚礼，你就知道婚礼的时候看见，当然那个其中的焦点呢是那个新娘啊，新娘可能在姐妹的这个整个生命里面啊，那一刻可能是你的最佳状态啦，巅峰状态，对吧？啊，之前哎呀要减肥啊，要保养肌肤啊，对吗？这那一天婚纱要穿得上嘛，最少对吧？然后要大家看了拍照的时候能够觉得哎呀，至少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了哈、哦。所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啊、哦。不过，哎，那既然是巅峰状态，就是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对吧？对，结了婚之后几年之后怎么样？我身材走样了，皮肤走样了，脾气走样了、哦，然后就怎么样了？那个丈夫就喂、哎，以前你不是这样的嘞。会不会这样讲？丈夫，哎，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现在变成这样？再过几年呢？这个还不是最糟的，继续往下滑了。再过二三十年，不止这个生理状态走样了，心理状态也走样了，健康走样了，记忆走样了。然后呢？后来你记得他，他不记得你，会不会？不是你们离婚啊，而是你们继续在一起，可是你记得他，他不记得你啊，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怎么办？那在英国真的是有这么的一个情况啊，很浪漫的。这个叫波特先生呢，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波特先生跟这个女孩子叫菲利斯结婚呢超过50年了，结果呢50多年之后发现，咦，这个菲利斯开始有痴呆症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不记得她的丈夫啊，哎呀怎么办，糟糕，而且她丈夫自己也老了，没办法照顾她，只能把她送进那个疗养院。可是这个丈夫怎么去帮助这个菲利斯，因为菲利斯那个记忆开始衰退了嘛，对吧？那这个丈夫怎么办？他每一天呢，他就过去呢，就还好这个波特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就去把过去的日记翻出来，你明白，抄下一些点点滴滴啊，然后每一天去探望这个菲利斯，来跟他读，跟他讲过去的事，再帮助他尝试苏醒他的记忆，明白，因为他忘记了嘛，就跟他讲，哎，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去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照片吗？我们以前一起骑马啊，做什么事啊，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一直的帮助，虽然他的记忆在衰退了，直到2013年是他们的结婚70周年纪念，在那个疗养院里面呢，这个波特先生呢，还收到英女王的祝贺卡，就跟这个菲利斯庆祝生日啊。结婚70周年纪念，还有英女王的祝贺卡，很浪漫的。那可能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神好像忘记了我们了。其实不然，这篇告诉我们呢，神他一直的纪念他跟我们的关系啊。那可能你觉得，哎呀，神好像忘记，其实没有的。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永远的慈爱。他那种超然的爱啊，要我们去纪念，去记得，因为圣经自己说嘛，这个几千年不变的，不是50年、70年，对吗？圣经从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一直的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他还有一个计划，他不只时常提醒我们，他爱我们，对吗？然后圣经说什么？保罗说，时候到了，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彰显神的爱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慈爱了。好，所以可能当中有新朋友啦，那你看到，哎，这个神怎么爱你呢？你哪里知道他爱你呢？我们哪里懂？我们懂啊，因为他过去一直的记得你，到了时候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愿意相信他的人，不变的慈爱，有证据的， 一直的提醒我们，我们回到神的爱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了。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啊，很多事情会过去的哦。你就算你爱的东西，你爱的人啊，都会过去。我真正不改变，令我们得到永恒满足的，是这个不变的爱，神的爱。那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了，你这个忧伤被离弃的妻子啊，不用担心。在神看来，你是那个幼年神所娶的妻啊，神没有忘记，在他的眼里面没有走样，虽然人会走样。那这是第二点。第三方面呢，当我们想到这个救恩何等宝贵的时候，还有一个平安的誓约。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誓约，继续这个丈夫的观念啊，不只是照你的丈夫，不只是来找你，没有忘记这个被离弃的妻子，还跟你许下诺言，平安的誓约，好像婚礼咯，在婚礼上对吗？他们这个新郎新娘他们做什么？交换戒指啊，他们起誓言啊，啊，所以你看九到十节就重复，神发誓，神过去发怒，对呀、啊，以色列人犯罪，神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掳，好像洪水一样啊，仗义起来，哇，神的怒气，好像挪亚的洪水，泛滥了，不过也是短暂。现在呢，不止这个洪水消退了，哦，可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在家里面啊，是不是曾经有听到很多的消息对吗？洪水泛滥的很可怕。可是呢，现在不止消退了，神还发誓不再发怒了，罪担去了，取代的是什么呢？一个永久的平安，平安的誓约，永久的平安，不改变的一个事实。哎呀，我们今天现在我不知道近年来呢，当我们想到一些以前的一些成语的时候了。哦，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些成语已经变成一点贬义了？海枯石烂啊，什么山盟海誓啊，以前啊这些是什么褒义的嘛，是吧？是好的嘛？今天听到这些，我们其实有点怀疑，对吗？这到底是有点讽刺性啊？讲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失去它的价值啊，人与人之间，对吗？的那种关系。然后甚至我知道新加坡，我知道那个离婚率很高啊，可是我听说国内的离婚率更加高啊。哦，那个什么，有些青年人，我现在可能已经不这么问候了。以前问候的是你离了没有啊，是吗？啊，这是以前的人讲的啦啊，现在可能不这么说了。不过，神的誓约，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不离开你，这个就好过什么山盟海誓。哦，这个是神自己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你啊！感谢神，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其实他有说到，神其实不用发誓了，对吗？因为神自己不改变嘛，所以他已经讲了，他就不用发誓。可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发誓啊？他说，借着他自己的不改变和他的发誓两样事情。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啊，坚固我们的信心，明白吗？不是神自己需要发誓，而是他要告诉我们，神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相信耶稣就很好啊，因为神不只是来寻找我们呢，神还给我们一个不变的一个誓言。希伯来书作者说，借着启示。叫我们这些蒙应许的人知道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什么誓言？平安啊，成就那个真正的平安。借着耶稣，刚才我们说耶稣来，耶稣来做什么？在十字架上死，死了又怎么样？圣经说让你跟神有平安。耶稣自己啊，以他的身体来除掉冤仇，人跟神之间的那种怨恨，包括人跟人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冤仇，通过耶稣的死废掉了，得到平安。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啊，当他们信耶稣之后，对吗？ 不只是他们跟神和好，他们跟家人的关系也有改变，怨恨、以前的苦毒、不好的回忆被除掉，能够赦免，能够和好。感谢神，平安的喜悦。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那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平安，我们与人分享平安的喜悦。还有呢，还没完呢，还有生命的建造。从十一节开始，生命的建造，这是第四点。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亲自安慰那些过去困苦不得安慰的人呢。困苦不得安慰的人，先知看到不止以前，神现在来，好像丈夫来寻找这个被人背弃厌弃的妻子，现在看到以后，以后这些以色列人不止蒙神的福气，以后神还有一个计划，还有一个好的计划，拯救他们，外邦人也能够与神和好。神还要建立这些人，你看神这边怎么描述，从十一节开始，这个圣城呢，这个城将会被建造，将会被安置，将会被立定。用什么东西来立定？哇，各样的宝石啊，什么各样的宝石，其实我们看到什么蓝宝石啊、红宝石啊、红玉啊，来建造这些城门城墙啊，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宝贵，很宝贵。这个神他看待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不只是说拯救你们就算了，而是继续的看我们，看他们为宝贵，要继续的建立。这只是个开始，我原来相信耶稣得到平安是个开始而已，这个好像一个工程这样子，宝贵的工程。神我们说用最好的材料了来建立这个工程，把这个工程建立起来。可是这些建立起来的这个工程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我们想，哎呀，里面应该是，你看这墙壁都是宝石的，里面应该是更加宝贵的东西了，对吗？什么金银财宝都有了在里面。不是啊，原来在接下来告诉我们是三十四节，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是人来的。原来神重价来建造这些人起来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十三节，蒙救赎的儿女，受耶和华的教训。原来这些人他们得到这个平安，被神挽回，跟神和好之后呢，这些人会接受神的教训，耶和华的教训。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耶稣自己有引用这句话，在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说了，凡听见父的教训就学习的人呢，就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父的教训又学习的人就到我这里来。原来神有一个呼召啊，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有一个呼召，对一些人来说，哎呀，是一个教导而已。哦，原来你们基督教教人做好啊，做好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听到这个呼召的时候是这样，他看见自己需要主耶稣，让主耶稣做他的生命的救主。所以耶稣就说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呢，他就吃到这个生命的粮食，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这个人就永远不死。哇，难！所以当时人说，难听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啊？领受他的教训。当我听知道说耶稣他能够来拯救我，让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接受他的教训，你就是吃他的肉，你就是喝他的血，接受他的道，成为他的儿女，然后这个工程就开始建立起来了。神用最宝贵的这个材料，对吗？主耶稣自己啊，作为那个根基绑脚石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彼得他也是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彼得 在彼得前书说耶稣是那个房角石，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呢，你不只是说哎呀我们认罪悔改将来上天堂，那当然那个是重要了，而且彼得说我们像活石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工程，神在你跟我的身上，当你相信耶稣，工程开始了，以最宝贵的一个材料把我们建立起来，将来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那个新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工程结束的时候了，完工了，交货了啊。不过现在神在建立我们，可能我们在回想我们过去啊，有很多失败软弱的地方啊，那个是神在建造我们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好像你经过一个工地对吗，你没有说工地就是全部做的美美的吗，又种花种草，没有的，都是有点乱七八糟对吗，有一个篱笆围起来，最好不要让人看见，不过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你觉得你的生命哎呀有点不像样，哎呀你说有很软弱，信了耶稣没有什么力量，哎，这个是一个工程啊，神在建造，用最好的材料根据就耶稣自己他的宝血，然后再建立你。那所以你要我说为圣是用功夫啊，神花时间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也让神来建造我们，他必建立必立定使我们稳固。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那你想你的生命一团糟的话呢，啊，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工程可以开始，宝贵的一个结局。那最后还有得胜的应许，第五点，得胜的应许，从十五节，以色列人不用害怕，因为神还提醒他们，这个丈夫不止来了，这个丈夫不止建造他们，接下来呢，这个丈夫啊有能力会确保抵挡他们的势力，不伤害他们。所以十七节说，这些要伤害他们的计谋呢，必不利用。什么意思啊？这个比较旧的华语啦，用今天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效力。要伤害你的计谋呢，是没有效力的，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因为我们从神得到这个胜利的应许啊。这个神他掌管一切。从十五节开始，你看，或有人聚集，不由得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我所造的，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所以你看，抵挡你的势力呢，你在神的手中了，神已经得胜了。所以在宗教改革，我们常唱《颂主新歌》57首了，那个马丁路德。他说到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他怒我能容忍，日后胜负必分，主言必使他败分。而在最艰难的情况之下呢，哎，你知道主的话会 得胜，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应许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神自己建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保守你。那如果我们自己还在思想，就说哎呀，跟随这个主耶稣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要传这个福音？就是因为这样，大能的那个救赎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以信心，我们看到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作为，而且他以不变的慈爱来挽回我们。人会改变，神看你就是那个幼年所娶的妻，没忘记，没忘记你。而且神还怕我们怀疑啊，他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誓约，他发誓把一个不变的平安赐给我们，他自己也成就。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说 有证据的，耶稣来就是因为神要把真正的平安给我们。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得到这样的一个平安，不要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把它分享给别人。还有呢，生命的建造，这个生命的工程才刚开始。如果你觉得自己，哎呀，我们为什么这样久还在挣扎，信心不稳固，有时候怀疑摇动，哎，这个是一个工程，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和盼望。最后还有得胜的应许，神的公义。保罗说什么呢？以神所赐的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呢？以弗所书，神的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看顾我们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读启印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保罗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头一两句话，保罗要讲的是什么？我们靠着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耶稣，我们是那个凭应许而生的儿女啊。就好像刚才记得我讲到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跟撒拉看起来不可能生孩子的，结果凭着神的应许有了以撒。我们呢就是以撒的后裔，凭神的应许而得生命。那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你们因为你们得自由了，不要再受罪的律法的那个辖制。我们有理由欢喜，因为我们是凭应许得生命。那凭应许得生命，就是今天我们得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福音带来的这种大能，救赎、慈爱、平安、生命建造和得胜，这个是主所赐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呢、也呼吁我们，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呢？五十四章前面就是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扬声欢呼啊。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扬声欢呼，见证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整天讲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其实我们认识耶稣，这个回应是自然的。你愿意见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的改变，扬声欢呼。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去做呢？我们乐意被神使用吗？每天祷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回想神的这些恩典，这个幼年被弃忧伤的妻，神怎么样那个大能慈爱的丈夫来寻找我们，扬声欢呼。还有多一个，扩张你帐幕之地，这个是第二个回应。我们除了欢呼之外，这边很具体的好像那种以色列人刚才在这个外面呢、扩展了那个帐篷不够地方，你明白吗？他们在那边说，哎呀糟糕了，这个帐篷不够地方，你哪里不够地方呢？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就是我们这几个人怎么会不够地方呢？不是先知说你凭信心看接下来你会不够地方的。以色列人很难想象对吗？连我们国破家亡，你怎么讲不够地方呢？凭信心先扩张那个帐幕啊，因为知道接下来很多人要来，很多人要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就是宣教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主题嘛，广传福音，凭什么理由呢？即使以色列人也没很难想象的，耶稣时代也没有人可以想象的，十二个人跟着耶稣啊，那接下来成为成千上万的人，扩张我们的帐幕。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看待神能够做什么，不只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神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在这边敬拜一年几个月前嘛，一周年纪念对吧？很感恩，也是看到神的确通过这个地方 来让一些弟兄姐妹，对吗？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听到福音，扩张我们帐幕之地，然后求神自己带领，为我们预备更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凭信心来看见接下来神能够把更多的人加添给我们得救的灵魂。不过我们需要有信心，具体的接下来四月中我们会有一个分担章，有一些福音聚会，我们自己邀请人来到教会听主的话，扬声欢呼，扩张我们的帐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自己以慈爱的话来安慰你古时的百姓，也鼓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自己蒙你的恩，知道造我们的丈夫他没有忘记我们，从你我们得到平安，从你我们得到建立，从你我们得到将来得胜的应许。主啊，就让我们回应先知的歌声，主啊，让我们一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欢喜来见证你，并且在这个教会里面，主啊，我们以凭着信心来扩张我们的帐幕，让更多的人他们能够同蒙主恩。奉耶稣的名求，阿门。